请各位翻开天台西经294页。上个星期已经介绍了四佛章门，这星期要介绍是四家章门。那我们预定今天要把四家章门介绍完。来，请看到294页第25行，释迦章门，他是说从今我亦如是开始啊，一直往下到整个偈颂结束，总共有43行半啊，全部都在介绍释迦章门。那前面呢，虽然有释佛章门，但是当中都少了一章门，就是探法稀有。那今天呢，从开始释迦章门的这个偈颂里面啊，6项都会有。那这6项是哪6项呢？在268页注脚一。268页注脚一，268页的注脚一，就是第一项就是探法稀有。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介绍他这5项呢，他就是前面四佛章门，他大半就是说，他并没有虚妄语，那他是开山，然后呢，他是显一，他都有介绍。那开山显一里面，他有用那个开山，他有说他有无数的方便，然后呢，有用譬喻种种，对对对，还有开人天圣法，他都有介绍。那显示真实里面就是用显义的角度来谈。那五浊四权呢，上星期有谈，对不对？因为有世浊以后就有劫浊，那还有减尾敦实啊，就是从前面的减重，他都谈到。那但是唯一缺一样，就是探法稀有。那现在呢，释迦章门就是这6项啊，从探法稀有说无虚妄到开方便是真实说，举五浊四权减尾敦实啊，6项全部都有。好，我们回来294页295页。295页呢，各位请看到，他说旧说当中呢，有他先讲旧说，后面他会评判。旧说当中剪出了有解释释迦章门，他有说他辟本，然后呢，这辟本是指上本下，那这只是说，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文艺交加。那你仔细看他的底下的这个旧解的说明啊，你就会让你感觉到啊，越来越跨龙谋。撸来撸天阿龙伯，就是会让迷顿者呢，不但不能够进去，反而呢会被这些文广啊所迷惑掉。那张安，这底下张安就是写帮我们把这本书集结下来，这个叫张安大师。他说智者大师是这样看法，那张安大师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先传自前呢，自文更铁，熟己足以自尽而啊。他说这当中呢，释迦章有2个意思，第一个当然是要送上，第二个要谈本相。那上根已悟啊，中根未了，所以说他必须要做种种的一个什么预言，然后为了什么还辟上法，不是为了要辟另外一法，全部都是你上根以什么而开，他现在也是以一样的而开。辟呢不孤起成念有由啊，他说就是为了他这个因此，所以叫做辟本。那这个辟要哪些辟呢？底下有告诉我们，你想辟本，那是辟有好多譬喻，底下有几个。第8行开始，他说他开为5辟，那智者大师有认为，实际上并不止5辟啦。他这个旧解是说有5辟，上面写的一下子浑浑跨步。我们来看他旧解怎么说呢？他说有长者辟，那这个长者呢，想要去把他这个小孩子带出来，叫做司祭辟，这个祭是代表救济，想要把他给救度过来。然后呢，因此他想说，那要给他想要去带他出来，所以他就想说，那我要用怎么样的善巧来诱引他，叫做权诱辟。因为他想去带他，但是他怎么说那些人都听不进去，不知道他在苦海里面，所以他就想了一个，用他们喜欢的合乎他的娱乐的把他带出来，叫权诱。然后呢，权诱之后出来，他想说，那如果这时候是给他们是羊车、鹿车跟牛车，一般的牛车，那还是有差别。那他以他的财物还有他本来的想法，就希望这个长者自己搭的是大白牛车，他就不会给他们是小车或者是牛车、鹿车。他说我若以其他法而令他们得度，对不对？而不能用他的法来得度的时候，他就会堕虚妄，说他给他们的是跟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一样的，叫做平等辟。还有就是他所说的不虚，他到从头到尾都是为了他，其他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他一样，不会说听这样子到最后是落了一场空。他不会，他是绝对可以修得正的。那智者大师又说啊，说的不是说他不好，智者说 当然啦，第一个长者是应该是总癖吧，那当然不只是只有长者啊。那这个所谓的失忌，就是代表是救子不得的意思啊。那当中漏掉一件事情，就是见火癖，有一个火啊，那那个火是代表什么意思？是代表这个三界无安啊。那他说他这里面少掉一个，这个要讲说什么，如果他没有点出这里面的这个苦，这很重要，如果没有点出这个火宅内的这个火，就代表没有点出这个苦，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出来？他要把这个苦因要讲出来，就是如果各位记得在子观，天台子观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也是天台学谈到，天台子观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像他如果有介绍，我们最讲最简单的喝二十五方便好了，里面有个叫喝五欲，喝五欲不是要你去了解说怎么喝法，它的重点是放在于你要能够知欲的过患，你不是升起很多厌离心啊，很讨厌这些东西，升起来就讨厌自己，讨厌自己这些情绪，不是，它是要你很平静很理性的知道欲望的升起，还有欲望会让你产生什么后遗症。那如果知道它有什么后遗症以后，今天任何念头起来，你想到后遗症，你根本不会再去起第二次第三次，你不断的知道它的严重性以后，就不用去压抑了，对不对？完全可以。他说他重点是放在知欲过患，那今天他少了一个见火癖啊，就是另外一个就讲天台学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佛学的概念，天台学叫东叫小佛学嘛，对不对？那个天台学里面也有谈到一个概念，就是一般的佛学的概念，你一定要先做到一件事情，这是上次秀玉在楼下跟我大辩论的事情，还在忠孝都路上。我那时候下了课，我那时候下课都在九点半，我那天到十点多我才离开忠孝东路的底下，他总算放我走了。我最晚一次离开那个地方是秀玉把我拦下来。你一定要知苦，知苦才能够升起出离心。所以呢，这两个点看起来，长者癖他是对下根的，下根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不是因为先透过知欲过患或他身体处理性，他是因为看到这个正果的美好，对不对？正果的好啊，有什么好处？虽然次第子观都告诉你可以修什么，可以证什么嘛，小子观也是谈到那个地方，但是你只要后来进入到摩诃子观、法华文具或者是法华玄义，他全部重点就放在这里。你唯有走这一条路上头以后，你才可能说一方面对于这个世间的东西慢慢体解空，一方面又能够升起悲心，希望大家同时出，这时候才可能走到中道实相上，走这条所谓的圆顿止观的路去走，要不然一定得走另外一条叫做次第道路，先要知空，然后呢想办法出三界，为了争那个果，然后先出去，就不会走到中道的路上，就是智者大师开的那个圆顿止观的路就很难走上去。所以火是什么？火就是欲的过患，火就是这个苦，少了这个很困难，对不对？动机都不见了，所以有时候他少了一个譬喻，他就不用想说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因为这个见火癖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来再来就说二，一个是少了一个譬喻，或者说他说前面的不是光只有谈长子，那就说二呢，姚师他说啊，方便品当中从诸佛随意所说一直到长行讲完，全部是在显一圣的真实，那里面当中有开为四章，他第一个就说开过去呢开习的四三啊，今天说为四一，就是教理行人四者归为三圣，他就现在归为一圣，以五浊的关系，所以不能说一圣，从呢若我弟子自谓什么什么以后代表不得，然后从努一心信解下面呢开始要说什么不虚妄，叫他们要升起信念，要升起信心，这就是始谓言义啊，以义求之皆是实也呀。那底下呢他就说，那从火宅开始呢就譬方便品里面的三章，从譬如下面一直到愿识是语呀，就是他出来坐在那个什么，出来坐在大渠道上面的嘛，他说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们啊，就等于他讨这个，那那长子就看一看，哎，你们都出来了，而且坐在渠道上坦然舒适，所以就各式珠子等一大居啊，所以到得而未曾有，这些人就好高兴哦，比我原来想要的还更好，就叫表显真实。那从这个长者等是诸子一直到没有虚妄佛，就代表辟什么不虚妄章， 前面那个是譬喻，然后从第三个第一二行是譬喻，是在讲他整个故事，第三行是把那个故事他再回头问他说，那今天长者等是阻止等一大群有虚妄佛啊，问他，他说没有虚妄，因为长者从开始就并没有要骗他，就只要令他们全其虚命变为不虚妄，变为以得完好之具。各位法华经会背了对不对？我这样讲 OK 了吗？嗯，你们法华要听哦，要不然没办法一直帮你翻书，翻书翻到也很长啦，这样每个都要带着念很慢对不对？你们回去听，像我这样带过去你就会听的就很熟。来，再来第三个是玄唱师说啊，六辟宅中重灾之象啊。第二个是觉者为佛，他起于圣念，那众生不受为说不为之事，众生不受，那这时候他就要起第一个叫做戒法，一个那个这个戒是叫这个比较一般，他在带众生有两个，一个叫做戒法，一个叫做劝法。然后戒比较严厉，就是啊这里很苦啊，这里不能待啊，你要出去啊，然后好多好多好对。然后那个叫做劝法，那劝法就比较像是诱引诱的，叫做劝诱。然后这个戒呢，就是叫做一般就会加在前面归戒，讲白白话就变成这样。然后这两个法一般就取这个字，劝戒两法。然后归戒听起来就比较严肃对不对，条文似的、啊、这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比较怕对不对。然后劝诱就是从他的喜热上来讲，从他的喜好来讲啊，你快点出来呀、啊！而且这个出来的时候不是给他说给他不好的东西骗他，是给他一个他喜欢而且对他的慧命未来也会用得上的，只是这东西只是全引一下。就像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说什么，叫你们要调姿势或者马上就打坐怎么做，很难。但是我如果说你现在姿势不好啊，这样子你长期下来哪里会不舒服，哪里会酸痛，诶你听得进去马上就会改。但是这个改对你现在来说马上受用，可是对于我将来要把你调整你禅坐姿势也是有帮助的，这样理解的吗？所以他的劝诱不是做一个跟他未来修正没关系的劝诱，是跟他未来修正有关系的劝诱，而且是作为阶梯的劝诱。然后呢，这是第三个叫做戒法，第四个呢说三生乐就叫诱法，这样 OK 吗？所以他是先用戒的，结果没想到众生心不喜乐啊，所以他就用劝的。那出来以后代表他们已经得到了他这个阶梯，这个阶梯了以后他就为他说一圣，代表他的能力够了，先出来先见真谛，他为他说一圣，然后最后呢你回头看看过去的东西是不是当时说这里面很部位啊，你们不听也都是事实，他就会说哎，然后而且最后他给他的东西跟他自己所证的是一样的，都是大白牛，所以无虚妄。来回来296页第四个就说，这个当时是博学之士哦，你们如果看他的书会觉得啊，讲的他引了很多。第一个是色宅跟父子啊，他说这是辟佛妄，这个妄是代表动词，佛妄三界，就是佛呢是三界的王中之王，叫天中天王中王对不对，就是对佛的一个称号之一。那他说在三界当中来化众生，没有人能够出其左右啊。第二个是长者见到火呢，就像是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都是在火宅当中，可是中道众生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长者见火，那长者要去救众生，救火不是要去灭火，是要借救众生从火宅出来。那所以说辟佛啊有三七，三七就是三圣跟七方面，下面注脚有帮你们写哈。然后所以他就想要度众生啊，这时候哇，众生你就算想给他大圣法他也觉得太高远了，做还很难呐、啊。那再一个呢，就是长者呢方便又以三居辟佛设三僧教啊，然后最后呢给他一大居辟他说法华，就是等于平等啊，再一个不虚妄，跟前面的六项差不多，换个句话说而已啦。再来最后就是刚才谈到的那个火宅辟啊，他把火宅辟拆开成十个点来说，就是把火宅拆开成十个。今我亦如是，他说这两行啊是要谈上面的全词，先为下面的总辟作本啊。然后呢再来是舍利佛当知，是要谈见火，见火以后呢，可是我们就直接看后面前面几行，那个待会看细文好不好，我们先看后面的部分，每一个都看最后一句。 他说今天他看到了，他就经我意读，就是说他跟前面释佛章门是一样的。那舍利弗，你要知道啊，他看到的事情是什么？是众生就在五浊里面啊，在这个火宅里面。那他今天想要去救这个子，他虽然身手有力，可是呢就想要拿着鸡案就破门而出，甚至把他们就用夹子就出去了。可是这样子救子来回有数目有限啊，然后呢最后呢他就想说寻念，这样想说，哎，过去佛他们怎么样可以救这些人，而且让他们自己出去，这动作才快，所以寻念过去佛就是救子得怎么样让他可以成功。然后呢成功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为他开方便法门啊。那这些方便法门开下去，由这些小孩子啊就自己冲出去，冲到火宅外面，就第五个见子免难，冲到火宅外，他见子免难，他心就很舒坦啊，大家都在大渠道上。那他这些小孩子出来以后啊，他就想说跟这个长者说啊，哦，你要给我车，你要给我车啊。然后呢长者就当然想说你都出来了，就已经是就是合他的愿，他的愿不是说他吝惜财物，他的愿是什么？只要你们安全，就像父母一样啊，父母如果说小孩在家出去都再怎么样高兴，再怎么好的地方他都玩不起来，对不对？但是只要这小孩跟在他旁边，看他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健康快乐，他就很舒服，所以他今天这小孩子出来了，他就对他来说就是欢喜的。那他欢喜一下就等事大车啊，那这些小孩子呢都看到这个大车，欢喜不欢喜？原来当然欢喜啊。他想了，我原来只知道小车啊是要洋车，可能只能载一个，可能只能载两个，没想到今天能够这么样的舒坦，而且上庙还说上庙戏蝶啊，有那个铺啊呀，还有旁边还有璎珞，哇这么棒。而且这个大白牛车呢行不平整，就是没有颠坡，对吧？这条路啊不会有颠坡，真的是大直道啊。然后所以就辟，最后收尾，长者不需来辟这个本。你说这火宅辟是不是很好？我们就以后就看后面的，然后你把这个文字背熟以后，就知道他在讲哪一节字。然后第五个就是说，旧说当中有一个五，就是说这个以宅句子来断啊，应该要把它断成十九句啊，不是只有断这样子的，是有人批评呐。那智者大师就说啦，智者大师就说，我们不要用句判啦，句子来判这个就落入文字的上面了，文权的问题，应该要用意来权，不要被文所束缚，要用意来，要看他的意。智者大师的看法是要用意，那他说有六个，一个是总辟，就是辟前面释佛章门还有他自己现在要谈的总辟，见火。然后呢他发现他想要戒一圣，一圣想要戒，但是众生不受，想要用戒法，就是那个归戒，但是众生不受。然后呢他发现用劝法劝诱可以来教化他们成功，所以呢他就用三圣来教化，教化完了代表他先经过第一关了，他就能力知见都不同于往昔了，同一个人但是他改变了。然后就为他说还说一圣，就原来一圣化不得的，现在透过了教化还有改变以后，他这一圣法听得进去了。再来就是说整个历程来说，虽然方法改变，但是从头到尾他并没有说虚妄语。那智者大师来针对前面的几个呢做一个评断啊，简单的评断。他说十辟呢则法辟参差，就是上面这个地方啊，就是296的第八行，你知道第十八行，他说这里面的话，他在法说跟辟说周里面啊，他没办法吻合得很好，当中会难免会有抓到。那如果是法说周的话呢，锁车在前，复欢喜是在后面呢，啊，那辟说周是复息欢喜在前面，锁车在后。那虽然想要去这十辟想要来去会通它，但是变成是什么？变成是迂回了。各位可能现在看短文的话会觉得说哪有这个前后的问题，这要回头去看这个龙师他的那个法华书才会出来，才会看得到，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看智者大师的评论会觉得说，哎，在他这短的文字看不到，你要回头去看智者大师他原来看的那一本书，就会发现他所有的问题点。第二个是大小相违啊，他说法说周当中是看到大机动故喜，他不是光看到他们出来了，那譬说东方就是见他的小缘啊免难，就说这些人啊他今天能够免难能够出来了他就高兴了，所以两个人 两个的立基点，他说又不一样啊。再来一个法说周当中是要明什么？明他的大因。譬说中当中是说他这个小圣总算得到这个果位。诶，这问题来，我们再画图会更清楚。你可以开刘金哲那个图，他开图我们先讲哈。现在大家如果他现在有个凡夫，那凡夫这个时候呢，他是凡夫的时候呢，他想要让他上来的时候啊，一圣的这个方法，他想要让大众生到达这里，他一圣方法不行，那他说他用三圣法令他到这，令他到这以后变成是大圣大机大机动，然后以换成原来这个点的话叫做什么小果，这样对不对？小果，那这个小果就是所谓的大机的因嘛，因为他从上面以后还说一圣啊，还说一圣，然后令他达到所谓的宝所，这个地方呢是化成，所以这个这一条蓝色的线同时本身就是小果跟大因。凡夫未起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是想要为凡夫说归戒法，说这有多苦多苦，他不听啊。那不听的时候说三不得，不说一不得，对不对？一圣化不得，三圣化得，对不对？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啊？刚刚是在讲完的对吧？我以为你们都没听到课，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只好用三圣化，三圣化就在这边，他把它化了，要达到他们能够证到空涅槃。那这空涅槃变成是小果，从小果的角度来小果，它叫做小果城。那这小果说它为这接下来我们往上走这个为菩萨的这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呢是谁在走？就是大要有大因的人才可以啊。所以他对他来对佛来说，这条路他只能够开一圣嘛，他不能再有三圣。下面这个地方是共三圣啊，但是走到这边二圣要留下来啦，再往上的为一圣啊。所以三化德到这里以后是小果成大因发，然后一圣化德 ，OK 了没？所以然后但是法说的立场来讲，法说的看法他是说我一开始就直接可以一说这个无真实，他不需要再去把这个方法说，而是他这种从这里他就看出啊，他的大机就已经成功了，他的大圣机，他自己内心就是萨瑟利佛，他自己内心就希望为什么他不能够成为菩萨，他内心升起这样的预热，所以他是叫做大机发嘛，这样理解吗？这是法说。可是就后面的有些人他自己不认为他为什么不能，他只是在等待说你就是，那就叫做什么小果成的人，他只是达到这个成就，可是他并没有想过他要走这条路，或者他自己也并没有很好热，但是必须要等到什么，等到佛为他，佛说啊，其他这些二圣啊，像舍利佛一周收集，对不对？然后他现在要进入二周啦，那这些二周是透过因为一周的成，然后他讲说，哎，那我跟他果位一样，这就变成他是从果位一样来看，就叫做小果成，这样理解了没？就是他们两个自己的发心不一样，那佛来看他们的那六道众生的心念，然后来看也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有的人是什么透过哎跟我一样果位的他可以，那是从果位来看，然后可是舍利佛他不是啊，他说我习呢听佛教化诸菩萨法，我心生喜乐啊，然后悔恨啊，为什么我等啊同事对吧，同是佛弟子而不得，这样子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内心的动机不同的。所以法说第二十四行，法说二十四行，法说是明大因，譬说呢是去小果，那再来往下，法说呢是因为他的大障将倾啊，他的灾难要去，那个障碍啊可以一圣，要可以听闻一圣的障碍不见了，譬说是因为他前面已经离开三界了，就是后面离开三界要小难一免啊，对不对？小难隐，你说两个都不同啊，所以他的意识啊各乖，就是刚才讲的，这样理解没有？一个是往前看，一个是说，哎，我后面去掉多少？来，再往下呢，二十六行的、啊、这个譬说当中呢，中庚有祸，所以说有所谓的所车。如果以恭敬为所车的话，那你说跟文体呢，他就说啊，这实在是不合的啦，不合的。所以就有这些原因，他说啊，像二十五行的后面，所以法说当中的上根义务啊，他有没有所车？舍利佛没有所车，对不对？舍利佛只有说他自己是让 他已经觉得他说大圣法，那到最后佛有没有他去有没有去说你要为我受记，有没有？他没有。娑利佛的受记是佛为他说的，然后其他的是在那里观着佛，然后看着佛，像那个什么罗诃罗跟那个大爱道比丘尼，他们两个怎么办？就这样读，尤其描述那个罗诃罗那一段最好玩。他不是帮大爱道还有六千比丘尼受记了嘛？然后受记完以后，他就心里他想了想，佛都不说我，那句话讲到第三句好孤单哦，佛都不说我，就是当他不爱跟我你啊这样子，你就觉得念那句好怨哦这样子。没有觉得这个法华经你只要读的时候读成熟的时候，就觉得里面每个地方的故事啊很有那个意味在里面，然后再回头看这不是吗，他就那个锁车的那个念头很好玩，他那是更后面了啦。再来我们来看看那个开辟啊，那个大爱道他们那个已经到圆州去了啦，但是我只是说把那个趣味把它带过来，他带到更后面的那个更后头去了。来我们来看那个开辟，那他就开辟啊，就说开山还有显衣还有一个五浊还有身为还有不虚，他说这个开辟啊常常把它开为五相，对不对？第二行啊，他的开辟是说这个里面啊常常把这个譬喻分为几个项目来介绍的意思啊，所谓的开辟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譬喻开变成几个重点来介绍。那第二行的中间有个长行，对不对？他长行呢把它分为五个重点来介绍，就是开山显一五从五浊还有真跟伪，还有一个就是不虚妄。那第三个的中间有一个，他说他寄送呢，寄送分几个重点来介绍这个譬喻，他说也是有五个啦，但是有一个不太一样，就是长行里面是介绍有真伪，那寄送不是介绍真伪，寄送是介绍的是变成是在介绍探法，所以虽然有五个，可是这五项的重点不一样，长行的重点呢有介绍到了真伪，但是寄送没真伪，他介绍了有一个探法无虚妄，这样可以吗？好，再一个呢就是第五行是次第，他说那长行是先来介绍开山显一，先介绍开山后来显一，那寄送刚好相反，先显一后开山，是说介绍他看怎么分析文艺啦，你们还没有涉及到后面，他是在介绍这个文士他的理路不同。那开合就开山显一，他是总辟本，那这两点呢到了寄送的时候啊就把它合起来讲，就没有把它开了，就没有再把它打开。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就等于是说虽然有五个重点，可是在长行里面呢当中有两个重点是分开说的，但是到寄送这两个重点是合起来说的。然后第七行第三个重点就是说，离开了这个五浊的文呢为四辟之本啊，开而不合啊。第四个后面不虚就是不虚，那辟本不可不开，就是两个都一样啦。再来一个是名取舍啊，四段的经文是为六辟之本，他都取而不舍，照样下来。第六个是探法，这一个呢在前面并没有放在这六辟里面啊，所以他舍而不取，刚好跟上面相反，对不对？然后合起来他是说，论总别的话呢，刚开始的开山显一呢是总序四家的一化教门，那从五浊开始往下介绍呢就是属于别辟，就是个别来说了。然后本纪的部分现在你们看这个介绍，我觉得除非你把文具看完嘛，不然你还在看这个还是看不呢。再来本纪的部分，总序佛经哦，总含本纪啊都是佛的教化，那佛在教化当中呢就含刮了他的本纪两者本，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从一圣还有他从十相，那他的基就是说他做了种种的开权显示，种种的譬喻方便，从五浊开始一直去都是在别名，就是别说，然后呢五浊一章呢证明居法身的本，有没有看到法身本，他的本就谈他是法身是他的本，见众生苦起大悲，然后一直开始呢一圣化不得，有戒有劝，就是代表他的什么机，你们自己把字给画起来哦。第十二行从五浊开始去别名本机，那哪一些是在讲本，就是像五浊这个地方就在讲本，然后之后呢他要开始有劝戒，戒众生不受， 又众生受得，而后再别名一圣，然后再开始无虚妄，这个部分全部在讲机的意思啊。好，第十四行，今为机门大义，正是开山显一。前面呢直接都是在谈法说，那法说呢只有上根义务，中下两根实在是很难了解，就必须还要有譬说因缘说啊。所以呢，因为他们还没办法，所以他今天就为他在做譬说。那这譬说譬喻三一，而为了什么？令他们能够晓了啊。那前面的法说当中呢，略广开山显义啊，盖。那现在第二譬说当中呢，应该也是要有略广的，是吧？许三四一。那第三周呢，是引三入一。有没有发现，一个是你自己用天的无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办？还要说我会给你，会觉得有别于自己。第三周的时候变成还要把它拉一把，它才会进来。它的动词很有趣味哦，它的动词，这三个动词。哎，再来第十六行后面啊，若作三辟啊、六辟、十辟啊，他说这个在三周当中的文不合啊。若于世人啊，信解乖离啊，自所不用啊。所以他说今天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今天啊，他要接到这个释迦章的这个寄送啊，就分两个部分，就从我今亦如是这个地方就谈这个全实，是从总辟的部分来谈，从后面呢一直到结束呢，就是要来谈刚才介绍的六义，就是探法啊、不虚啊、开山显一、五浊啊，就刚才念的六义268页下面注脚义的那六个，对不对？好，来，我们开始来看底下它怎么分的。今呢要来介绍这个全实，有两行。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我以智慧力知众生信誉，方便说诸法，皆令得欢喜。讲清楚了，他以种种的法门宣示于佛道，全部都在谈哪一个？佛道，重点在佛道。方便说诸法，皆令得欢喜，是为什么？因为众生有种种的信誉，是众生不同，不是佛要这样，是因为他的对象是这样子。那因为他的目标回到23行的前面，为了要安稳众生，所以他不用扰乱众生的方法了。OK， 然后目标呢，宣示于佛道。那怎么样达到目标？有种种法门和众生的信誉，令他们得到欢喜。来，25行，今诵总众中即有六义，为总辟六义作本。即云：今我亦如是。这个我呢，就是释迦主啊，是一化之主啊。那就是为下面的大长者辟作本呐、啊，就是大长者就是指谁？就是指这个释迦章门的释迦牟尼佛，他要谈的就是佛道，安稳众生。什么叫做安稳呢？是大涅槃，不是空涅槃。来，就一下那个刘金泽那一片，大涅槃跟空涅槃在哪里？中间的是空涅槃，上面的是大涅槃。所以说呢，他从空涅槃要到达大涅槃，那个不是三圣所供，那个是什么？你看，把它往左边一点点，唯一菩萨。所以他这时候一定要为他开山显一，一定要令他们最后只有唯一菩萨、唯一佛圣，只有这条路了，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啊。好，来往下28行，即大涅槃呢，是常乐住处，此处极静，无五浊障，故名安稳啊。那这个所谓的安稳呢，就是要对不安稳，哪个地方是不安稳呢？就是298页第一行，三界生死行化之所。这三界生死，也就是他去行教化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五浊障啊，不安稳啦、啊。这五浊是哪五浊啊？记得吗？见浊、众生浊。OK， 好，你们刚好这四五个，我各听到一个声音。你们还真可爱。来，再来往下第三行。那所谓的众生呢，不是普遍性的，因为火灾那他说有500人止住其中，但是当中有几个小孩是他的，20-30人而已啊。说这是五道当中的受化之徒啊，是为下500人做辟啊。可是当中他要说的这个止呢，只有20-30人，就是第七行知众生信誉，是说这里面呢有三圣差别，能够自己要有这样的心的，只有30子作辟。这样了解没有？本身就看这个众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应啊。然后第四行呢， 安稳者就是对安留安稳法，那来他的目标是对什么？对不安稳法。所谓的不安稳法就是五浊，所以说那五浊就是火辟、火起，其这个火辟啊，第六个种种法门呢，就是对不种种。那原来呢，在法三界内，它有种种法门，那出来以后，它就是唯一门，就是之后唯有一个，也对后面的唯一门啊，就是这样，你要出。这个火灾他在里面的时候，他本来想说若以积案，若怎么样报他，对不对？可是后来他看到什么，哇，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小小的门，一次这样子来来回回出去有限，对不对？而且那个门那么小，最好的方式是他自己造的就出去了才有可能啊，要不然那个门啊，只有这些门是什么门，就是只有你依佛的正法正理思维啊，这个门出去啊，如说修行而出去。第十行，好啦，开始咯，就接下来要谈这六义了，就是这两行啊，总辟讲完了，下面开始要别辟，就是把所有的经文辟上这六项。那这六项呢，第一个就是要谈五浊，他说他顺序有不一样。好，来，我们开始来看六义当中呢，不是分六个，你看看他说这种分几个，分四个，就像他前面讲的，他有一些部分他把它合起来了，他把它合并在一起，是合在一起。来，从我以佛眼观，这是五浊见火辟，二十二行，舍利佛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身着于五欲如牦牛爱尾，以贪爱自蔽盲明无所见，不求大士佛给予断苦法，深入诸邪见，以苦欲舍苦，唯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这有人念唯是，但是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为是，为这些众生，这个是应该当定冠词，为这些众生。然后这个故事原因，因为他们啊，还有人就说为了这些众生，因此他兴起的大悲心。哪些众生？因为这些大众生啊，在苦当中不知道苦，盲明无所见啊，而且以贪爱来明自蔽啊，自己陷在这个里头啊。好，初诵五浊当中有三个意思啊，半行一个字，就是舍利佛当知，我以佛眼观，然后这个观什么是见，观见到见，就是为了这个长者能见。然后呢，六道众生呢，往下一直念，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以贪爱自蔽，到这个地方啊，他说呢，是要说他们是啊，所见就是众生现在哪里，现在五浊里面，那也就是众长者看到什么，看到火辟，看到火，然后为是众生开始啊，为是众生的关系而起大悲心呢，他说这就是代表长者啊，跑到火宅里面去，就是怎样来硬化。硬化。我们来看第二个开权，来，请各位看298页，298页的第13行，从我始作道场啊，这个我始作道场下面有很长17行半，他说是广颂上面的余一来开山，也是为下面说佛呢本身是井大师小，为什么叫做井，就是佛本身他已经安住在这个井，就代表睡觉，就是那个寝啊，叫做寝室，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很安稳了啊，可是呢他却为大家施小来辟来做这个做本。来，我们来看这二九九页第4行开始的经文，直到21行，这个寝大的部分的第4行到第10行，我始作道场观书一经行，于37日中实为如是事。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我始作道场，就代表他已经是请大，就表明他的立场，从那一刻他就是大。观书一经行于37日中思维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再把他所得到的是什么，除了表明哪一刻开始，在他得到的是微妙最第一，但是呢众生要讲出两者的差别了，他何以称为大，众生诸根钝浊热痴所盲如实之等类，于何而可度， 尔时诸梵天王啊，这个故事大概读过吧，他当时想说啊，众生这样，他不如早早露灭，就后来诸梵天王还有那些帝士啊来请法，那护世天王及大自在天并于诸天众眷属百千万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我其之思维落旦，这个旦就是只有，如果只有来宣说佛圣，众生啊莫在苦，就是沉默在苦里面，不但不信，甚至呢还会破法，就是毁谤，那毁谤佛法反而令他们堕落到三恶道啊，那不但没救他们，反而让他们苦上加苦啊，真的是好可怜，那怎么办呢？他说我情愿不要说法，即入于涅槃呐、啊。但是后来为什么要说呢？就底下开始要介绍他为什么要施晓，从他的动机还有他的仿效对象，他开始介绍十一行。来，我们看一下二十四行哦，这一页的二十四行，他说这个地方他就想说，怎么样开叫做施晓呢？因为他就想说，哎，念同啊，想说诸佛也都是怎样三圣化，同样他想到了，哎，跟诸佛一样嘛，我就学他们啦。都开三圣来做教化，所以他就为就这样子啊，就开始来设三车啊，就来说他开了三，就这样给他们三种，说你来出来啊，我给你羊车，我给你牛车，我给你什么鹿车啊。好，十一行，我们来看经文，十一行，寻念过去佛，就回头想想看，那过去那些正佛的人他们怎么办呢？所行于方便力啊，他们都是行方便的哦，那我今所得到，那应该要怎么办？也要跟他们一样，同三圣化，一一日说三圣，做事思维时，十方佛皆现啊。如果你想想看，这你有想到一件事情，这个故事我现在把它岔开一下，我们一般都有点鸡婆哦，人家还没有请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我们就会想说我们要给他说，告诉他怎么做。你会发现这地方那些诸佛都很有智慧，一尴尬一羞丢，一尬出来跟他慰问他一下，说对方这时候接受度会不会比较高？很有智慧耶，我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看到？一般我们是他给佛啦，看到人家这样，他想说他要露面。那我们就很啊不行啊，佛都怎么做？然后如果你这时候你就跑出来讲说你要学我，那这时候这尊释迦佛刚成道，他可能也还不见得想要这样做，对不对？可是他这时候你看那些诸佛他好很有智慧，他等到释迦佛有发起了想要的心，而且还想说那过去的人怎么做，有这样的求知欲望，而且还想到这个对象以后，他才出来跟他讲。你看哦，十二行开始，十方佛皆现。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是做事思维时，做事思维就是说，当他升起这样的想法，是这个做是代表主动性，主动有这个事是定冠词，主动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十方佛同时都来了。哇，好有智慧！我就太鸡婆了，我在你们耳朵旁边拼命念，动作不能这样，那个不能这样。来，梵音呢未遇我，这时候呢就算是叮咛他唠叨他，他都觉得实在是你太了解我了，我原来这样的难过，想说不知道怎么救众生，他这时候他听起来这些众生这些话都像是梵音未遇我，就是清净音来未遇我，善哉释迦文啊，第一智导师得是无上法，得到这样的无上法，这个事是这样哦，是定冠词，得是无上法，随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然后呢讲完了就说随诸一切佛，有没有讲自己？还没有，都是讲别人哦。然后最后十四堂再回过来，我跟你一样，我等亦皆得啊，我们都也是一样有得到这个最妙第一法啊，但是呢我们为了这些众生类，为诸众生类分别说三圣，只好把自己呢屈下一下，少智要小法，这些少智者，他说少智者包括什么？不是光聪明才智就不算在内哦，聪明才智照样算在内，前面寄送的时候有介绍过，对不对？好啊，小智要小法，不是信做佛啊，甚至有那个外道自以为满足啊，然后呢还有的一位禅定啊，稍微有点修正，但是那个修正又完全不合佛法，只不过就是有点神通感应，他就说那就叫做什么自以为独的小智， 然后有的人自己有些钱啊，以富贵自骄，有没有找到？在前面介绍过，他我举个故事给你们听。清朝那个时候，袖子啊，他说他的一个袖子值乞丐的三辈子嘛。那个故事记得了哦。好，来回来，我们再回来这边十五行。少智要小法，不自信作佛。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成为像您一样的啊！哇，这个讲得真好。把对方推崇以后再讲一下，他们这样子不相信自己啊，是没有自信啊，你不要难过啊，他们是因为没有自信啊，不是他们怎么样讨厌你啊。事故也有看过，有时候要劝一个人，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有时候有一些师，就是一些居士在一起的时候啊，然后如果当中啊，有时候有一些是是非非，然后你明明比方说当中，我来拿原子笔再来做故事好了，比较可以演戏。我发现那个顾小姐在我电脑里面灌了一堆图片，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演戏之用。我在那边看电脑，在那边整理档案，发现我里面怎么多一堆档案，一堆图片。这有红小姐、蓝绿小姐跟黄小姐。好了，我们现在讲小姐了哈，为了在座的男士，我们稍微先讲一下小姐。那讲小姐不代表男生没有，是因为男生这个部分呢通常都更心狠手辣，所以我们就讲小姐。女生讲讲就没事，男生有时候在后面不知道摆出什么手段，但看起来更可怕。男生真的很耐得住气，背后再回来捅的比较可怕。女生你看他就讲了，那这三个在这里，那这个黄小姐啊就不断的批评这个绿小姐不好，然后呢就跟红小姐啊甚至跟旁边的一堆讲，那偏偏这个红小姐就听到，她也觉得不是绿小姐的问题，明明是这个黄小姐错，这些话都不是事实，因为他们三个是一组的，所以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红小姐都可以作证。可是她今天如果出来讲这个黄小姐错呢，会很伤她，可是这个绿小姐又很委屈，她的情绪已经影响他们这一组的工作了。那这时候这个红小姐就到底要怎么样抚平这个绿小姐，因为只要绿小姐持续下去，因为这个人已经到处说，那这种人你可以跟他讲是非，还是你在讲他会跟那绿小姐，她现在都还忍气吞声哦。那如果这时候我来问你们，你觉得这时候是要把绿小姐的情绪稳住容易，还是把黄小姐纠正容易？这时候反而是要把对的人把他再稳住就好，而不是把错的人纠正，因为错他已经错得很离谱，你要拉也很难拉，而且未面对这么多东西，他还会觉得他讲错话很失面子，人会为了自己的一句谎话，而后再说99句谎话，为了这99句谎话再说是无处的谎话，然后都是为了一个死要面子不肯认错，所以他这时候就只好这个以这个红小姐，他那时候问我，我就跟他讲说啊，我如果是我啦，我的做法是把绿小姐稳住就好。那这个事情再怎么样发生，已经是就发生了嘛，你再拉他纠正他力气很大，而且绿小姐也未必会稳得住，那反而一下失去整个组就垮掉，那整个组你至少两个人是稳的，那还做得下去。好，那就我说就跟他就叫他说怎么去讲，我说啊，你只有看看问题点出在黄小姐的哪一个心结上，而且那个心结你说得出来，而且让绿小姐也认同，就他就讲了一个点，他说他就跟绿小姐怎么讲，他说绿小姐啊，我跟你说你那些委屈我都认同，但是你一直跟他计较，一直说他不对他会更难过。绿小姐问他说为什么，那天叫我坐在旁边听我都不敢讲话，在家中的是非很难插嘴，讲不好我就不是光他们三个不见，我还会其他组都不见，我就只能坐在旁边听。然后呢他就讲说你很难啊，然后呢了不起很委屈啊，然后他就绿小姐就开始讲他听到什么听到什么，原来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因为他都在一块嘛，他都听到了，然后他就讲的说我明明就不是这样讲，我明明就没有这样讲，我明明都没有这样讲，这个红小姐都知道他没这样，他说对对对对对，那说那你都不出来作证，还骂了红小姐一番。他说我不是不出来作证，因为我觉得这个黄小姐她觉得她是比不上你，她有嫉妒心跟自卑心，你常常在工作当中都说你的小孩很孝顺，你的媳妇跟你出来多好，你看你的出来做事情，你的媳妇还会带 小孩跟在你旁边过来看看你，就算只是经过都会绕过来。他跟他媳妇就是处不好，还闹到要离儿媳为了他要离婚。然后呢，你的孙子小小的就什么都懂，你的小孩都有钱，也都很会赚钱，你呢学工作也被师父赞叹，也被每个人赞叹。他做什么师父都会嫌他，都说他还是就是不完美，叫他改正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明明事实就是请他再把东西再重包一次。所以说我们今天三个一块做，那这时候他你跟他在一起，他内心就会把他的期望在你身上实现。那原来他很赞叹你，却是因为他自己回家要面对这些事情，而后他升起很多的烦恼。那这些烦恼他最后就变成是他开始要去造谣来伤害你，他得不到，而后他没办法自觉，而后去把自己的情绪弥平。然后他就跟他讲了很多，就是从怎样，他从他后面讲说他不相信他自己好好的改变他自己他就可以，他反而是不断的抱怨周围的人，伤害周围的人。然后呢，这是后面这句话是我加的哦，我自己解释的，我没有加在当场，我是我自己现在加上去，我当场没有加哈、哦，当场他就讲得很好听，他就说啊，事实上他是因为他内心有嫉妒啦，然后所以他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不是因为绿小姐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事实上都是假的。那他会把这些话呢，在不同的场景斗来斗去，组合来去，全部的原因都是因为。绿小姐啊，你太有福报了、啊、这句话说的是绿小姐是心，对啊，心花怒放啊，从此以后啊这一组继续合作，而且绿小姐还会回来跟黄小姐讲啊，苏姐咱都来去拜佛安怎安怎吼，然后嘿吼我都安怎拜安怎拜吼，然后你马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就一起走。然后因为他会跟他邀请他，然后呢会去关心他，他不会介入他们家，人家要去找要去介入他们家，说你就叫你儿子媳妇离婚怎么样，都会给他出这种馊主意嘛。啊，你儿子啊，你媳妇哎，住你家怎么样的，都出这种主意。他说啊，狼笑人一闹，咱来看看亏啦。然后陈景华弄来家，跟师傅应开干啊，弄不来去踩，就把自己讲的好像就是变成是讲另外一种方法，不像原来都会，就会弟弟要供啊，媳妇好就赞叹媳妇，他就想啊，我也是一样，我都不理他们就没事，我都来这边做义工啊，就不理他们，他们就会想我们啦、啊。就这样子讲啦，他除了棒吼一去咒住啊，一去咒住一斗一搭搭借连一斗，他就会成长啦。那会成长的小孩就会很乖啦，就变成会这样子讲啊。那从此以后啊，这一组就还是有一点问题啊，但是跟原来你说这个洪小姐的智慧，你必须要赞叹她，你会发现这边很像。来，我们来看，回来看，他就说今天呢，十四行。为诸众生类分别说三圣，有时候不能够一直就开一圣啊，因为这些人呢、啊，他不相信他自己也可以，不自信做佛，这时候怎么办？你发现佛讲话真的很圆融，对不对？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看准的对象来讲，不是叫众生啊，你就要相信这尊佛啊，讲这个没有用，对不对？那个很难改，他改过来，反而就直接对这个人，就很像刚才这里面讲的、啊，这些诸佛是洪小姐。这时候他不是叫这些众生，这个黄小姐就像这个众生，他不是叫这个众生去怎么样，对不对？他反而去告这个绿小姐，就去找这个释迦佛说，你呀、啊、就是要为这些众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些众生因为他的缺点在哪里？哎，好棒哦！嗯，好，来，那这十六行的后面啊，舍利佛当知啊，我闻圣师子啊，身尽微妙意，喜称南无佛，复作如是念，我出入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随顺行，是为世事矣，即趋波罗奈。他就说我听到这些圣师子就赞叹其他的佛，他说我问圣师子其他的佛，他就得释迦佛来赞叹其他的佛，就是舍利佛当知，就是说他现在他在回忆他当时的情况，然后他在对谁讲？对舍利佛讲。舍利佛啊，他讲完以后就说那些佛是这样对我说的、啊、说众生是这样，为了众生我必须要去说三圣。舍利佛，你要知道，我当时就是释迦佛说，我当时听到那些诸佛的身境微妙音，我当时听到那些诸佛的身境微妙音，我打从内心，释迦佛打从内心的高兴的称南无佛啊，更皈依更幸福啊。他也就然后这释迦佛就说，我当时也复作如是念啊， 我出浊恶事，如诸佛所说啊，就像诸佛所说的、啊，如我亦随顺行，就是相信他们的。那我今天呢，也要随顺行，思维就是说，他之前是相信诸佛的教化，而后这样做。那现在他也相信了皈依他们的说法，所以他也要这样子照他们的随顺，就是一同他们做三圣法来教化，对不对？然后呢？他想完以后，他想完这件事情，释迦佛想完的这件事，就是寻念过去佛到现在他想完的这件事，所以中间很长一段话都在想他过去发生的事哦。他想完了这件事情，然后到舍利弗的当知之前是在描述过去的一件事情，想完以后他再把他当时的这件事情的感动还有他的决定再说出来。然后思维施事语他就去了波罗奈，波罗奈注脚有介绍，就是现在的入野院，就是入野院，也就是今天的瓦拉纳西。好，那他就说他的道入野院呢，他想说诸法即面相啊，不可用言，不可以言语教化来说，以方便利故啊，就是用了种种的善巧方便，为无比丘说，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依及阿罗汉法身差别名。因此呢，他就开始转法轮，转法轮以后才有所谓的涅槃依，然后有什么阿罗汉，然后有法有身，因为三宝就是佛嘛，佛自己一宝，然后因为他开始转法印就有法，然后之后有修照这样子法去修的人就叫做身阿罗汉，那以后有身，对不对？阿罗汉是照这样法去修的果，然后呢照这样法去做的称为身。那有种种的差别安利这些三宝的名称啊，从久远劫来啊，暂时涅槃法，生死苦有尽，我常如是说。好，再来第三个是显实，舍利弗当知啊，这个显实呢，他说来，我们来现在翻一下这个显实，第298页第14行，298页的14行，从我见佛诸佛，我见佛指等开始有六行不长，是要送上面的显实，刚才是开三，现在要显实，就是要怎么样等势大车，要为后面的等势大车来做一个伏笔啊。好，来我们来看299页的第27行，它这个里面呢有分三个批，有分四个点，一个就是说它锁车，长者有锁车，那不是那个长者，而小孩子有锁车。舍利弗当知，我见佛之等自求佛道者，自求，有没有找到？这两个是锁车，他自己有要想要求佛道，他就想要求佛道的数量有那些众生有多少呢？无量千万亿啊！他们都以什么样的心来？咸以恭敬心，皆来自佛所，曾从诸佛闻，方便所说法。他们已经有累积了善根的，而且有累积的善根，再加上他有这样的皓月之心。好，这是他强调他的前提限制哦。所遮辟他里面安好这些前提限制，什么样的人是跟这个机相应的？那些前提条件规定好了，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些前提条件符不合？符合。我们有没有自求佛道？有哦。所以那天那个潘先生他就说，他看到那些还会起念头，那这个念头过完后又会起念头，他就觉得他是不起这个念头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样的念头是人之常情，就要说服我，对不对？结果我就问到，我就回他一句话，说你完全忘了你还想成佛，你看到这个念头起来以后，你应该马上知道你现在该起的念头是你要怎么样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怎么样未来能够教化他，怎么还会想说这个念头是正常的。我那时候就回他这一句话，不知道有没有听懂。来300页第一行，这个就是直免难辟啊。我即作是念，如来所以出说，为说，这是啊，为说，为了，目的是要说什么？目的是为了要说佛会故。如来所以没有直接入涅槃，他是就是没有入涅槃，就是他为什么要出来嘛？这个所以是为，就是说他的原因，如来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如来所以出，就是如来并没有入涅槃，而后出定，这样 OK 吗？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说佛的智慧，为了要教为说佛道故啊，对不对？好，今正是其实现在就是刚刚好啦，正是这个时候啦。舍利弗当知，钝根小智者，着相骄慢者，不能够，他这些人都不可能会相信的。但是他今天怎么办？喜无畏啊！所以今天要成为一个菩萨，要去教化众生啊。没有几分的那个坚持还真的做不到啊， 他是在讲要去教化众生啊，你不能够教化要求众生改变啊，你要从自己改变。今我喜无畏，这个句话漂不漂亮？他也知道他的对象是谁，着相娇慢的人，不认为他都认为他们很好的人，然后他今天要来教化他们，哇，他已经知道前片的考验，开始他很高兴，而且还没有畏惧。有的人是哦，唔惊啦，这个就听一听声音就听懂我这句话了哈、哦，他是在有怕、啊，他就说我真的不担心，这就喜无畏了。来，我们来看第四行。他说等是大乘于诸菩萨中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他说在菩萨当中啊，当然他可以直接说无上道啊，这对象是谁？菩萨。但是如果是娇慢的众生，他就要开三圣，对不对？好，那因为什么他可以对菩萨说呢？因为菩萨说，他说菩萨闻是法，以往皆已除啊。而且呢，哪些人是菩萨？后面居然讲出一句话，千二百罗汉悉亦当作佛。原来罗汉也是迟早，甚至罗汉是啊，内密菩萨行。对呀、啊，外现是声闻。那讲得真好哦，前面都讲他对象是菩萨，最后冒一句话，让这些千二百罗汉都跳起来了，欢呼啊！我也在里面，我就是菩萨。来，我们最后一个哈、哦，悟疑就是不虚辟啊。来，我们回来298页第15行，他说这个不虚啊，不虚有几个部分啊，这个不虚第十五行找到，第不虚里面包含就是要在探法稀有，本身这个法是稀有的，他把它分为几个部分，一个就是不虚，一个就是什么敦信。好，那这两个呢，探法稀有、不虚跟敦信，他说它是一体的三个面啦。然后呢，这个三个义呢，就合为下面的不虚辟来做它的一个伏笔。而正用前两行呢，前面的这个二行半啊，送不虚为下的不虚作辟啊。他说大概如此啊，你详细的话你就往下面看。那我们刚才是往下面看，再往前对照看啊。齁，来，我们来回来三百页，如三世诸佛说法之仪式。好，今我亦如是，他说如三世诸佛说法之仪式，就是他前面做的都是合的哦，都是跟过去合的。先要讲一下，就是他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他并没有做不一样的事，所以他的对象怎样，有很多人帮他背书。好，如三世诸佛，这是确定。第二件事情说我今亦如是哦，再强调一次，说无分别法，如诸佛心出世，玄远直欲难，正始出于是，说是法复难，说这样的法也是很困难的，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好，这个是代表呢合而不离，他有没有离开原来的诸佛的说法？没有，都没有。好，合而不离，然后再来呢，能听是法者，然后能听是法者呢，诗人亦复难，譬如幽昙花一切皆哀乐，天人所稀有时时难溢出，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也，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诗人甚稀有，过于耶昙花，比那个昙花一现还更难得啊。所以呢，各位都不要怀疑，在茫茫人海中能够在那一句话是谁说，有一个叫做慈济的简副院长，是不是以前在那个大爱台有播保健的，每天10分钟还15分钟那一位，有没有人看过？有哈，好，那我各位跟你讲，他曾经有一集，他介绍说我们的世界上的昆虫有多少，不是昆虫，那个所有的生物有多少，包括人，他说的物种都下去算完它有多少类以后，他说人这个物种是用可以用亿来算的。那你在人当中，你成为人，真的就是已经稀有难得了。如果说真的是会用轮的话，那你成为人在这种的物种里面就已经稀有难得。第二个事情，他说他讲了，那在人当中能够在投身在有佛法的地方又去算了，哇，这也是稀有难得。那你在能够投身在有佛法的地方，你又能够学佛，更是稀有难得。所以我常常讲，那你能够在投身在有佛法的地方，你又学佛，而且你还能够到有正知正见的地方学佛，稀有之稀有，是不是？ 哎呀，你们有没有比较有信心一点？
有啊，
忽然越来越有信心。稀有动物，你们的稀有动物可以关到动物园里面去的吗？来，我们再往下。那个但宜，但是说持久行的后面，奴等有没有宜啦？没有了哈，奴等勿有宜啊！这时候信心满满，欢乐的不得了。我为诸法王啊，普告诸大众，但宜圣道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然后讲完了以后，有没有声闻弟子的问题？没有啊。这时候讲那些人都心里都安了一半。他讲奴等舍利佛，就是你们啊，也是舍利佛一样，那些啊声闻菩萨。都必须要知道当智是妙法，这样的一个妙法是都是定观这鸠摩罗什的一个特性，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特性，他那个时候的是啊几乎都大当定观词用，那时候不是光鸠摩罗什这样，他那个魏晋南北朝很多文字都是这样子，那个是都当定观词，这个这啊此啊之啊，那时候反而很少用到，反而都用这个是在做这个此这之，但是因为后代的人比较不知道，所以很多文章啊在一些学佛的人敲完文以后看到都会昏掉，他把这个事都当成是 be 动词，你说这个地方用 be 动词敲下去会变什么样子，这个真的会昏倒。来，奴等舍利佛啊，声闻及菩萨，大家必须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妙法呢是诸佛的密钥，就等于法身，等同法身他所证，等同他所证，以五浊恶世，因为这个以就是因为是五浊恶世，那这些众生呢只要着在诸欲五欲上面啊，诸欲啊以五欲同称，那广说诸欲，那这些众生呢以五浊恶世但要着诸欲，那像这样子的众生等，像这样等，像这样子这些众生啊，终不取是等，就是这等嘛，是等就是这等，像这等众生，这样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好，他们都怎样？终不求佛道啊！当来世恶人，未来的恶人，闻佛说一圣怎么办？迷惑不信受，破法多恶道，糟糕啦！但是有一些人呢，不一样的哦，跟他刚好相反，有惭愧清净，自求佛道者，当为如是等广赞一圣道。有这样的人，你就必须要为他说啦。而且还为他广说，舍利佛当知，诸佛法如是以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其不徐学者不能晓了此，不徐学的人不能够知道。所以他当时为什么他后来才说？为什么要等他们都已经证到空涅槃，得到小果以后他才要说？就是因为不习学的人不能够晓了。就像我们前面上个星期有介绍的。还没有佛智慧的人，他很难去测度佛智慧，再怎么样去测度也不过是凡夫智慧，而后变成是邪之见。 记得吧上个星期有哈。好，就像很多我记得禅坐坐姿，我之前有一些禅坐坐姿，那时候因为场地不行，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家是干嘛的，他们就回去用想的，手一定要这样子，我就习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就是很稳。那天我又那个先生又名字又出现，潘先生他就说他手这样子才习惯，他就这样，老师我的手都这样子，我不能够这样，他是不是手就举在他桌上，假设那天那个桌子是在这里，有没有记得？然后他就说老师我的手都是这样，那我那时候还讲说你们示范动作给我看就要照你们的上平常的姿势全身都要一样，我就说那你手这样当然不舒服啊，因为你手悬空的啊，他说没有，我平常都是会放在身上。那天真的是我就是前期天想骂他一句话，我才讲完你要全身一样，你现在又给我忽然手悬空在桌上，你现在又说你是放在下面，然后就想说那你这样下面的话，那你其他地方身体是斜的吗干嘛，他又说不是，哎，那你为什么不一次就摆到，他真的那天是没有时间骂他，他秀玉才被讲完他又继续这样错。我告诉你们，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一开始他就习惯这动作，习惯成为习性，成为自然，然后你要去，你现在忽然听到我有个方法之后，你会觉得我要去，他会面临要改变自己是挑战呢。人要先克服自己，愿意去改变，那要克服的是谁？克服自己对自己的习性，所以他要挑战我，要来说服我，不是讲挑战比较难听啦，事实上他是要来说服我，叫我帮他背书啦。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有根据的。我今天请那个严小姐，基金会严小姐，帮我扫描一页书，晚上秀给你们看。掌心这样子，它是因为这个掌心这样，然后放这样以后，你的脊椎自己会有改变。它是由肌肉学跟骨骼学的依据的，了解吗？我们的佛陀打坐的坐姿是被骨骼医学里面常常拿来探讨的，他们不可能不探讨这种动作，他会探讨各种宗教的知识，那你可以在当中找到无懈可击。他只有一点告诉你说，这种运动像血液会回流，心脏的人会有什么问题而已。那这种东西是让你透过你其他的心念，还有你的气放气的下左岸心都可以改善掉。所以他那天讲啊，没空跟他说，手姿势手掌掌心要这样做是有他的原因。掌心向上，你的脊椎自然会直，你的手是弓的，你的肩膀会有调度，你的这个脊椎要放松是困难的，这样了解吗？它是有医学根据的。那他是牵马但是的，好讨厌哦！你们下次不准再犯这种错哦，不准用。我就是做一个姿势，然后我说你这样不对，你说我平常不是这样，那是干嘛？找我砸就对了。然后我说了以后就不是，我说了也不是。我那天好像他讲了两次还三次，他都说他不是嘛。到最后我就说，那我们有因为你的不是或因为你才说，然后我就说那你平常到底怎么做？你不是要示范吗？他说可是因为我想说不要耽误大家下课，我就回他一句话。我们有因为你这样子而提早下课吗？而且因为他的不是，我们不断的否定，不断的一直沟通，反而要浪费更多的时间。你们会不会发现是这样子？好，所以一件事情，今天他这些众生一样，他不习学的话，他永远轻悟不了说那样的好处是什么。只有他去习学了，他才能够晓了这个佛陀他所说的这个菩萨法的好处。像之前我常常有一个常常给大家的一封信，甚至有时候拜托大家去做一些你们挑战你们的，尤其你们都有些里面有些年纪大，我都告诉你们的菩萨道是一条不断学习的道路。那学习会让你更富有，学习也会让你有更多分享的能力，这是真的。因为菩萨道他就是必须要抱持他永远在学，乃至于他真到无学位，他都是叫做学无学，永远在学，不，学无学，学无学，他就是在永远在学的无学位嘛。那另外一种是明明没有证到无学位，他只不过就在学位而已，他就是不学的，就是不愿意学的学人嘛。那我们要做哪一种？学无学的，永远在学的无学人。所以说我们要先办法让我们尽快达到无学位，而且我们到无学位以后还不能自满，还要继续的学。所以说要成为菩萨，要成佛，是不是就是一条永不学不断学习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学习，菩萨道就是一条不断学习的道路。所以不论年龄多大，不要拿老给我做借口。我记忆没有给你们的嘛，对不对？老人比年轻人好在什么地方？经验多，观察敏锐。那封脑神经的报告，不是我说的，哈佛医学院的翻译出来的过一段时间我要教授你们喝睡眠的时候，我还可以告诉你睡眠。还有一本书叫做睡眠，就讲了一个字叫睡眠，也是翻译书，也是哈佛那边出来的。我很喜欢看医学的书，尤其是国外那些大医学的期刊或书我都喜欢看，因为这样子我有很多理由来说服你，然后你就没有理由来说服我这样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今天要跟我们分享，要提携后学？你们不能够说你们老了就不帮忙，不能够说老了就不学，在我的面前不能。好，来继续。这边呢就是说随仪啊，来第27行，随仪方便是无复诸疑惑啊。所以说呢，他就是让大家才有各种方便啊，诸佛事之师啊，他就让他众生啊随他们的欲乐，然后呢种种的法门，让等到他们呢完全都能够信受一圣法，而且他最后呢说他不虚妄以后，这些众生啊受记有没有产生疑惑？没有，甚至呢能够对佛的受记不信，不是啊，无 不疑不弃，完全呢相信，而且能够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别人怎么说比不上他真的完全相信来得好，所以自知当作佛，心生大欢喜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从301页的第四六四文来开始。